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
波可可，
不知道第几集 ，but anyways， 第几集从来不是重点 ，OK？
重要的是内容 content，OK？OK、okay?
okay, 啊，玻璃弟弟最近怎么样啊？身体还 OK 吗？
好，那很高兴哈，就是现在的疫情有稍微减缓一下，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们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口罩还是要戴，该洗手还是要洗手。
哦，那你听起来是最近我们打了高尔夫球嘛，然后你手上有晒了一点晒黑嘛，对不对？然后比如说他稍微这样拍一下，哎呀，然后就哀叫，哎，你看很好玩啊。
哎，你很幼稚哎，都几岁
啊？不要再欺负弟弟了。然后最近我的想法是跟大家分享最近心态，就是看到那个弟弟呢，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是跟我的国中同学打嘛，那国中同学打完之后就说，嗯，霆锋老还是很像霆锋。就是说我弟弟，因为我弟以前小时候很像谢霆锋，那我就觉得说哇很感慨，就是我弟弟老了，那我弟弟老了代表我也老了，你知道我们俩都老了，都已经老大不小了，然后就人生真的是充满了无奈啊。回来接班这已经超过八年，现在迈入第九个年头，就觉得说哎，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速了。然后我看到我的弟弟，他从以前很小很可爱的那个小弟弟，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最近在做一个 Maria Cruz， 就是跟关渡美术馆合作的案子，看他弟弟很小很可爱，然后被阿妈捧在手掌心这样啊，就够注意。然后到现在变成一个老弟弟，我就心里很感慨，就是我要好好疼惜我的弟弟，对不对？弟弟啊，好好关心，好好疼爱我的弟弟。
哦，过了三十几年，你到现在才了解这件事情吗？三十几年啊，哎呀，这有点长啊。
那就我弟弟常跟我讲说，你哥那么鸡叉叉，对，然后那有可以忍受你的人不多。我说，哎，弟弟，你真的是蛮能够忍受我的，还不错，还不错哦，弟弟。
哎，
哥弟弟老了，变老弟弟了。霆锋老了还是像霆锋，
可是霆锋老还是很帅啊。
那弟弟老了还是很帅。
你刚才讲胖是吗？
我想是帅。好了，今天重点什么，弟弟？
好，那今天我们主题呢？因为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关于采购嘛，那是访问我。那今天我们换个方向哈，我们来讲财务。那为什么要讲财务呢？因为其实现在比较现在的企业哈，其实财务常常还我看到的情况还是被大家所忽视。那也是在台湾的普及就是的企业之中，因为台湾有很多所谓让就是就是自家的老板创出来嘛，很多就是起创者
创业家第一代企业家。
对对对，那在台湾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说，这所谓财务长这个职位并不是大家那么能就是能熟就是说那么熟悉这样子。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因为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工业发展非常快速的时候呢，很多第一代就是那种就是创业家嘛，老板嘛，对不对？那老板那个时候就是说自己去打业务，对不对？然后业务由老板负责，那财务呢就交给老婆或者女朋友负责嘛，对不对？
女朋友吗？
对，
啊，我刚听到什么？好 ，OK， 你们
啊，不是小三的哈，是老婆或对对，那肯定还是女朋友嘛，后来变老婆嘛，就老婆在家管财，老公出去打拼这种概念。嗯，可是，在这个情况呢是说你公司的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对不对？那当然你这样就是基本上老婆就做账嘛，管管会计这样子。可是现在当你的公司提升到一个规模之后，就是财务的规划、风险控制还有会计的准则就变得非常重要。可是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他们会常会说，哎，那财务啊，财务长到底是做什么的？财务会计到底是怎么样？那今天我就来访问一下我哥啊，就来讲来说，到底财务长他这个定义和角色，在以现代的企业管理经营上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和定义？
好哦，
好，
问我是最适合的。
好，那也各位如果说了解就是 Richard 玻璃哥哥这边哈，就是之前他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财务长，那在他之前的访问啊，还有他之前的一些自传上面，应该都有听到。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要问哥哥啦，
来吧。
好，那首先我刚才讲哈，就是财务长对不对？因为在我觉得在台湾的环境常常就是财务啊、会计啊这些全部就是好像都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你可以讲清 讲，就是说更让大家更清楚明白，这财务长到底要负责什么？而且在台湾，对不对？常常听到就是财务和会计啊，这两个部门混为一起。
会计，
对，会计，对。那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OK， 弟弟，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今天是跟大家分享财务部的一些观念哈。那第一个，我觉得财务长说是我们讲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FO， 他其实负责的跟会计是完全不一样的职位。嗯，好，那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他主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说，针对公司的资金的掌控程度要能够非常的完整，包括你的日现金流量、周现金流量、月现金流量，甚至到年度的现金流量。还有第二个是做 budgeting， 在预算的规划上，公司要投资什么，要买卖什么，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能够掌控到。然后第三个是公司对外的银行的关系的融洽。你要融资，然后你要做联合贷款、做连贷，甚至发行债券，或者甚至到接下来的，就可能有些公司会做到公开发行，公开发行的公司变成 IPO， 或者说你是上柜上市，这一块都是财务长主要的工作。那很多的财务长他未来可能会转任执行长、哦、那我当然是其中一个例子，不过有 更大的公司，他们财务长变成说 public company 的 CEO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对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上他已经有一定的琢磨程度。那我们来讲一下会计 accounting，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需要一步一脚印去完成的工作。那不管是在 debit 跟 credit， 就是说在你的贷方跟借方这一块，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account balance， 就是说你的账户的这个T ledger， 就是 T 字型的 account balance， 要怎么样去把它完成，那是会计的工作。那会计在一般的公司，台湾的公司可能就分成了所谓的 managerial accounting 跟 financial accounting。 那 managerial accounting 是管理会计，那管理会计的部分可能就是经营管理，就是你要去认识的会计的一些术语，那包括说折旧啊、EBITDA 啊，然后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是管理会计。那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就是非常制式化的，比如说资产负债表怎么建构，日现金流量表怎么建构，然后还有所谓的那个损益表要怎么样去建立，这都是会计的部分。那包括成本、出纳、销账，这三个部分都是属于会计。所以大家也听到我刚刚讲的这么多的专业术语，如果不懂的话，肯定到时候再发问吧，因为这也没有办法再开放观众来提问。会计跟财务长 finance accounting 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会有些连结、嗯、可是好的财务长一定要懂会计，可是好的会计人员或是会计的主管，他不一定会可以做到财务长的工作。
哦 OK， 因为常大家会认为啊，财务呢应该就是算钱嘛，所以理所当然就会讲到就是财务就是会计，可是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哦。应该这两个其实是非常不同，应该是说有相关但是是不同的专业领域，可以这样讲对吧？
对，我觉得是不同的专业领域，因为你是财务长的话，你的思维跟角度要站在比较高的部分去观察公司的一些情况，而不是只在专注于说你眼前的这个account balance， 或是说在眼前的这个报表的形成。
嗯 ，OK， 那可以讲讲你本身吗？就是说，因为我记得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必须身兼财务长这个角色，那你认为要当一个财务长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和能力呢？
财务长我觉得最重要的特质哦，虽然大家都讲过很多次，我还是要重谈一次，就是我叫 risk management， 就是风险控管。风险控管就是说，当你的公司的执行长或者董事长他们很想要去冲刺跟开拓市场的时候呢，这个投资报酬率还有遇到的可能的问题，一定要能够由财务长的口中能够规划出来，能够报告出来。像之前我在当财务长的时候，我对于我们公司在一些大陆的经营的管理啊，好，包括投资的策略，我认为说是有疑问的哦。包括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矿砂市场，它的成本效率非常的差，然后我们还在不断的想要去扩充它的设备啊，然后再投入资金啊，我认为那个东西我是打很大的问号。所以那个时候跟我身为董事长的我的父亲也是很激烈的讨论过哦，激烈讨论过后，那后来结论证明说那个矿砂厂我们到最后还是把它卖掉了。那也再证明说，当初如果继续投资我们的现金下去的话，其实那个东西是一个无底洞，对不对？那投下去的话，你根本就 效益没办法达到，那投下去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投下去之后，当然董事长会说这可能就是管理人员的问题啊，没有好好管啊。嗯，可是身为财务长，你有时候不太在意这些事情，你只是看说我生出来的可行性的效益是多少，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投资一个新的设备，我的效率没办法从 50% 到 70%， 那就是不行，对不对？嗯，那如果你可以拉到 70%， 那就是可以投资。那因为你按照 70% 的效率你去算你的损益表是可以赚钱的，那就是有机会去投资，对不对？那如果说 50% 只能到 60%， 你要投资吗？当然是不投资啊。对于那个矿砂厂来讲，就是你不要投资啊。哦，所以第一个是风险管控，那第二个能力我觉得是能够去判断公司现在最需要的资金需求跟策略是什么。嗯，比如说你的公司是新创公司，比如说你是个就是说创业家的财务长，你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想办法让我的公司能够进入 A 轮 B 轮 C 轮一直到 IPO 嘛，对不对？你要能够去找到投资人，这个是创业公司就是新创公司财务长该做的事情。Finding investors，嗯，对不对？那你这边如果是像华夏玻璃很成熟的公司，你应该是看说我的资金规划，比如说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我需要的资本支出，我们叫做 capital expenditure， 大家记得，嗯，资本支出在哪里，我要怎么去收集这个资金，那这个资金要从哪里来，跟银行谈自有资金还是股东增资，就是说这个资金的规划的这种能力要能够有，而不能够，我常常讲很多，我以前一回来之后，我发现很多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财务长，财务经理，哦，就是说公司财务经理到月底的时候那边紧紧张张，然后这边到处掉钱，嗯嗯，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董事长，每天半门的时阵哦，加拍捆，
可以解释一
下吗？啊，台湾人听台语啊，
你的台语我听不了，
就是半夜的时候妈睡不着要讲脏话，半夜的时候睡不着觉啊，心惊胆跳，你知道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怕公司明天突然间没钱啊，没办法运转，啊，你知道吗？嗯，
现金流，
对，所以说，哦，就是风险管控跟对公司的资金的预判能力，哦，掌控度要够，这就是财务长该有的特质。嗯，
所以你刚才讲哦，就是关于财务规划、风险管理还有投资评估哦，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就是身为财务长，我们也常常在电视剧，对不对？就看到
电视剧，
对，
okay，
那种乡土剧、电视剧，或者国外的有没有？就是在那种跟那种上经商啊，那种或者是在公司高层中间会吵架嘛？就是说财务长跟总经理吵架，或者总经理看着财务报表的时候跟比如说董事长或其他的董事会成员们有冲突。对，那其实在现实就是这些让影集上看到的事情，其实在现实在公司面也是会有的，哦，那通常在遇到比如说好了，比如说财务长所看到目前的情况，觉得说哎，这样接下来做一些投资啊，或做一些接下来的这些营运计划是不符合财务准则，或者说不适合公司现有财务状况，那就会有冲突嘛。那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呢，那你觉得身为比如说一个财务长，那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状况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说，就是说很多这种冲突啊，或这种风险管控都是会发生的。那你如果有遇到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最真实的公司的资金状况说出来。我记得我在当财务长的时候，那时候是2015年接的时候，我就会跟董事长讲说，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的资金的缺口大概在几个月之后会看到很大的缺口，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去调整我们的那个银行的额度啊，或者说我们那个资产的重估啊跟评估的话，我们可能会不够钱，对不对？嗯，就是说我身为一个财务长，就是要很明白很清楚的把公司的情况跟公司高层去讲，那也要去随时去报告你在资金收集或资金筹措的情况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记得我当财务长的时候，那时候底下的财务部的人员他们当然啦，对跟银行的接待程度不是那么熟悉的，然后就是说要写所谓的可行性评估报告，还有就是说未来的五年的营运计划书，因为那时候我准备要开始启动连带案嘛， 哦，我那时候准备开始启动联合案，那当然说银行就说你要给我们一个可行性评估报告，还有这个投资计划书，未来五年的，比如说未来五年的营运现金流的预估，那时候他不会写，那我当然就自己写，对不对？
自己跳下去，
自己财务长就知道自己要写，这也是很硬的，我觉得是非常硬的。那这种东西呢，一般来讲，台湾的企业都会请，比如说资诚或者其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来写，对啊。那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急，那要自己跳下去写。那你也是要去拜托一些朋友去把银行的那种就是营运现金的那种估算表，然后寄给我，然后再去做调整这样子。嗯，那后来那段时间我真的没有去跟别人借到那个营运现金流的估算表，就是说未来五年的现金流量是怎么样，就是预估表，所以变成说自己去做，哎，他自己从hard coding 的方式慢慢一个一个把那个 Excel 把它弄出来哦，那段时间真的是。那其实我后来有回想到，幸好我有去在华尔街待过，还有去 MBA 哦，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还真的在这个时候用派得上用场哦。那当然各位接班或是各位做生意应该不用那么辛苦了哦，就是花点钱啊，然后请外面的顾问公司做一做就好了。嗯，哦，可是这只是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说，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心酸呢？好像有一点哦，对啊，呀，为什么当初我们那么辛苦去搞这些事情呢？
嗯，不过必须要讲啦，就是说，毕竟是每个产业都不同啊。那有时候你请外面的第三方过来看的时候，其实如果没有就是他对你的产业有一定的了解，或对你这家公司有一定的深入的去观看每一个部分的话，他可能有时候在做这个评估报告的时候，他并不会真正的反映到你公司的状况。那其实当时像每个产业，它自有它自己的一些准则，还有一些金流的跑向啊。那你必须要对它公司营运非常了解，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有些资金是它的分布、它的分比，比如说它的成本啊，或者它的业务啊，还有就是说它一些资金的配置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样讲也有道理。可能自己对自己的企业的掌控度还是最高的，必须要这样讲。不过我会觉得说，如果说各位在接班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 run 自己的生意的时候，那财务长这个位置是你必须要经历过的过程。可能你不用像我一样真的自己在做所谓的现金流量预估预测表啊，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偏 modeling 这一块就不用自己做，可是至少别人做出来你要看得懂，这个很重要。
OK，
比如说你的 cash flow， 你有分成营业用的现金、投资的现金跟融资的现金，那你要知道说哪一个部分的结构可以组成你的 EBITDA。 嗯哼，哦，对不对？这个很重要。
OK，
那要怎么去算营业现金到 EBITDA， 请自己 Google， 我不想再教哦，这个有些东西是可以网络上学到的。
好，哎，那就既然就讲到就是接班这一块哦，那我相信就是我们听众也有很多也是所谓的就是接班者，对不对？那二代接班，照这样来讲，要看懂公司的财务报表，毕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往往看到就是一个公司的财报，它里面项目是很多的。那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现金这个部分，还有哪几项你觉得是最重要的呢？
这个讲得非常的好。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为二代接班，你对财务一定要熟悉哦。那财务要熟悉的话，第一点就是说你的 free cash flow， 就是自由现金流量，收入减掉支出加上折旧，对不对？嗯，哦，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减掉 tax， 然后就减掉 amortization， 那些先不要讲哦。这些大概就是你的 free cash flow to the firm， 就是 FCF， 这个很重要，嗯哦，一定要看懂这个钱大概是多少，每天是多少，每周多少，每年多少，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是你要看得懂你的那个资产负债的比例。
资产负债比例，
对，嗯，那资产就是 asset， 资产就是说你的土地设备啊、固定厂房啊，这些东西是你的固定资产，还有流动资产，哦，可能就是你的存货啊，那些有的没有的。那负债比例呢，有分流动负债跟长期负债，嗯哦，一年以内的叫流动负债，然后其他就是长期负债，哦，那这两个相减之后，就让你的净资产，或者我们讲说叫做你的 equity， 或是你的股东权益，哦，所以说你一定要去了解到你的公司第一个 自有资产是多少，流动负债是多少，净资产是多少。哦，所以你推针对你公司未来的这个怎么讲负债结构的比例，你可以掌控的非常非常清楚。
先等一下，那可以先讲一下为什么要了解一个公司的负债对一个财务长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负债它会直接影响到你公司的营运。嗯，我这样讲，因为负债比如说你跟外面的人借钱借越多，那通常如果你的资金来源是股东的话，它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的营运状况。为什么？因为股东通常股东，如果你不是 IPO 的公司，像你自己创业啊，或者是家族企业啊，或者合伙人，或者 IPO 公司当然是你可以卖股权，那你可能钱会流失，那没有错。可是如果你是股东的话，投入公司的资金通常它要是希望公司能够成长，然后获利，然后有 dividends， 有所谓的这种分红的机制出来，或是鼓励，对不对？所以他不会随时而地的去把公司的资金抽出来。哦，除非是当然是啊，家族闹纷争啊，然后大家把股权卖，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是 another story， 我们今天不讲，对不对？负债就不一样了。哦，只要是债权人，他是在公司，如果我们去算公司结清算的时候，就是简称 liquidation 破产的时候，对不对？债权的所有权是高过股权人。所以债权人他有权先去拿公司剩下的资产。哦，那同样的道理，在公司营运的时候，债权人他一定会给公司压力，给公司压力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要还债，对不对？那这就对你的营运状况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公司的负债结构你要去跟你的产业比较。哦，如果你的负债结构非常非常高的话，其实要小心咯。哦，除非你的营收真的都非常高，所以你的现金流量都非常充足，不然的话负债很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就是要去看，所以说身为财务长你必须要看一个就是你公司整体的平衡，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第一个像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负债结构平衡。第二个我讲的就是 free cash flow， 就是你经营状况上的那个现金流是不是稳定。哦，然后其实你最不需要看的反而是获利状况，因为其实获利状况对财务长来讲那是既发生的事实，既定发生的事实。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在稳定的营运下，哦，稳定营运下稳定的生产跟输出，然后在稳定的付款之类，获利是非常正常，就是它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一个概念。
以财务长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可是以财务长来看的话，如果说你说会有问题的时候，是当你获利状况不好的时候，财务长的角色要去检视损益表，损益表里面哪些部分比例过高的要去调整，尤其在成本这一块。比如说我们今天假设一家公司 ABC 公司，它开始本来很赚钱，它开始亏钱，短期内可能对现金流的冲击不是那么大，因为现金流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它可能感受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反而是要在后期的时候从损益表去看成本结构的变化是哪边出了问题。可能是加工费突然上升，可能是人工突然间用多了，可能是原物料涨价。哦，所以这反而是 secondary，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个资产负债结构，第二个现金流量，然后第三个才是损益表。
所以简单的讲白话一点的话，就财务长必须要了解就是说你公司的健康状况，对，他不会是一个主
渐渐，
对，他不会是主动是去说像说是去给比如说增加利益，或者是说使用就是说其他方式去减少成本，但是他可以给公司一个完整的健诊报告，像个公司的医生，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弟弟讲这个总结非常好，就是说增加利润那不是财务长的工作。你去想看，
财务长是去分析和
增加利润，讲句实话是执行长跟董事长的工作。对不对？你想要赚更多钱，董事长执行长，对不对？你们要去想办法把售价调高，把成本降低，对不对？这是他们的工作。
扩展业务，
踏入新的领域，对不对？或砍掉不适合的领域，这是董事长执行长要做的事情。财务长是我给你讲说现在公司的状况是这样子，你要提供很完整的全面性的 公司的体检给董事长、执行长去知道，让他们去调整他们对公司的营运策略。
嗯，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医生给病人看病嘛，那财务长就是医生嘛，那跟病人讲说，哎，你这边生病的，那你不要治，要不要治疗一下？哎，我给你开几个药物，但绝不决定要去吃这个药，那是病人自己，对不对？
对，可是当然这是其中一块比较积极的财务长，还有第二段，
嗯，
哦，当你病人病入膏肓不治的时候，财务长自己要直接推拉进加护病房。
哦，
那这第二段就是说，当你的公司如果真的走到一个走不下去的时候，财务长要提供就是说破产清算跟股权重组。
嗯，就是比较到严重的部分，
这比较严重的部分，就是病入膏肓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清算资产要提供出来，还有跟债权人商讨所谓这种股权重组的部分，就是把债权转成股权，等于是换新老板的，这是个比较严重的部分。
但是公司也可以因此而
获救，对，公司可以因此获救，这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财务长其实是站在公司的立场。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非常健康，你财务长也可以让他变得更强大，而不是只是董事长跟执行长而已。你可以提供所谓第一个连带方案，你去降低公司的财务金融成本。第二个，你提供增资的选项，让更多强大的股东进来，让公司的资产跟资产比例能够更上升。第三个，你提供一个 IPO 的选项，让公司能够达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就是说可以去扩张它的既有生意模式，或是扩张它的营运模式，因为有新的股东进来。所以财务长其实是有很多操作的。
对，不过照你刚才讲，就是那个病入膏肓然后危险的情况，好像都是我们在电视剧和八点档会看到，什么公司要被什么公司收购啊，然后财务危机啊，好像
其实你觉得是电视剧，其实在现实中也很多，
有很多情况，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这种东西
真的有，是真的有在发生的。
对，但是这种东西一般公司也不会跟人家讲，对不对？OK， 好，那有点离题哦。那我们现在再到下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因为现在对也是在讲数位转型嘛，对不对？那毕竟做财务的跟所谓这种资讯管理是非常有关的。那可以你请你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数位转型的趋势之下，那身为一个财务长，特别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数位转型是最近一两年来很夯的议题哦。那我觉得财务长他能够在数位转型中能够接着上线的，就是说一定要让你的财务资讯跟财报资讯的能够数位化。
嗯，为什么呢？
不要让，因为你唯有数位化的财报资讯才是最及时最效率的沟通模式。
嗯，
哦，我们以前比如说一开始在华夏玻璃，可能你的财报是比如说三四个月才出现一次，那其实那沟通是非常没有效率的，那你就变成说大家都要花很多时间等待，等待的过程中你是不是丧失很多的机会？有可能，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可是问题是你连这个机会都看不到，你要怎么准备？
嗯，
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数位化的报表，及时的资讯是财务长在数位转型中一定要接触的一块。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数位化带来的新的商机是不是能够把它数字化、具体化，这是财务长可以提供给经营团队的一个很好的利多。比如说现在开始进入所谓的工业 4.0 的时代，那所有的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跟它的稼动率都提高了，那这样造成的 impact annual impact 每年会对公司造成的财务数字影响的指标是什么？财务长能不能够去算出来？哦，对不对？所以说财务长在数位转型上有两个点，第一个是数位化的科技，数位化科技化的财务报表，第二个是说数位化带来的影响，对财务数字的影响是什么，要能够提供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借由这数位工具，然后来提供就是能够快速检视这公司的状况，这第一点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利用这些数位工具，在比如说不论是自动化 AI， 然后再看一下说未来比如说当这些工具导入的时候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效果。
对，我觉得好的财务长能够 成为公司很好的公关，在财务方面，不管是对银行、对投资人、对利害关系人，都能够朗朗上口。
嗯，
对，让大家知道说公司的财务规划、财务方向。哦，那在股东或是债权人有疑虑的时候，能够适时的解释。哦，所以我觉得财务长在这个数字化的掌控，对公司的这种成本的这种所有的这些数据的掌控，然后能够跟外面或是内部人朗朗上口谈论，甚至在进步来讲，就是说规划所谓的这种全场全公司连带案或是 IPO 的部分，这都是另外一步了，对吧？嗯，所以基本的财务只要做到第一个，我刚刚讲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想要做到连带跟 IPO， 那是另外一个部分，这样子。嗯，
OK， 好，
那我其实那时候只做到连带而已啦，没有到 IPO 这一块。
我们 will see， will see。
后来就请了专业的财务长了，然后我就对， yeah.
OK， 好，
是不是应该再回去搞一下？
你想搞随时可以啊，没有人会阻挡你的。
是， yeah。
OK， 好，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看到财务长就是一个他这个专业，他是不但是一个公司算是一个医生啊，做检视报告，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分析者，来告诉就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或者董事长说目前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未来大概应该要怎么走。那第三个就是说风险防范，还有就是控制，就公司应该不控制公司的债务的组织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样，
我觉得我最后补充一下，我觉得其实财务长的工作真的蛮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二代接班或者我们的听众在创业的啊，其实可能有些对财务并不是那么看重，我坦白讲。
嗯，
很多那种比较业务性格的这种创业家或者是说二代，他可能就说我就把业务管好就好了，对吧，啊，我冲锋陷阵啊，甚至有些时候一代也是一样，就是哎，冲锋陷阵拿着皮箱去打天下抢生意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思维要改变一下，对啊。那现在很多人讲数位转型啊，对啊，我现在转型优化很重要，对啊。可是当然那我觉得就是说二代接班的，你应该要把自己的角色弄得不设限。所以我们这个 series，哦，这个包括采购啊财务的分享，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接班真的有点需要面面俱到了，对啊，嗯，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说你真的要面面俱到。
因为因为在刚才这个情况就讲的就是说很多接班就一开始也是放在主要在业务嘛，打造业绩。那其实这是可以理解是为什么，因为最简单的想法，你业务好，那你照理来讲你钱就会进来，那你公司的财务就是不用管嘛。可是这个时代我们大家讲究的是什么，管理财，因为这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80年代90年代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你只要肯努力做你会赚钱，现在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
你要掌握细节和资讯，我讲到对 IT 就是资讯管理这个部分，你要掌握非常精细。那在财务这边呢，就是相对的你也要非常了解自己的成本结构，你的钱花在哪里，还有未来你可能会造成什么财务上的风险都要去看的，所以管理财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按照弟弟讲的管理财的观点，我跟大家最后分享我跟我爸的不同，哦，我跟我爸爸我父亲他认为说，一，这个东西是赚钱的，我就要想办法在上面赚更多钱。
嗯，
这是我爸爸的想法。好，如果我们换成现在的术语，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获利 5% 我希望能够获利到 7%8%9%， 同样的东西，对不对？我的思维会变成是说，我如果这东西在赚钱的，我就不要理它，让它继续赚它的钱。我去把亏钱的东西做调整，或者做改变。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赚 5%， 另外东西是亏 3%， 我会先着重于把这亏 3% 的东西处理掉，
嗯，
让它变成零，或至少是赚 1%、2%。
嗯，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这到底跟我爸爸的思维的不一样点在哪里？就是说本来赚 5% 的东西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如果它是很大量的，它赚 5% 变赚 7%、8%， 那当然对公司整体来讲是好的，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像我的思维是，如果说那个亏 3% 的那一块是大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处理掉，你公司才会比较有机会整体的获利会上升。
嗯，
所以给大家思考，我这样，因为我这出发点就比较像是财务长的出发点，整体的情况去见解，看哪边是有问题要做手术的先处理掉，公司的状况就会比较正常。 一般以前的老板或者说以前一代老板就是说，我如果这个东西很赚钱，我就继续往他身上去压，让他让他更赚钱。可是那个问其他的问题是不是还在，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以量化方式去看，然后再实际决定说到底哪个地方要先着手或加强，或有些地方可以就先让它放着，对不对？也可以这样讲。
嗯，通常是要做处理还是要做处理啊？
该做还是得做啊，逃不掉了，
逃不掉。
对不对？
好啦， okay，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玻璃兄弟跟大家分享当财务长的一些妹妹嘎嘎。
OK， 好，那波波兄弟有波波客，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拜拜。